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我是主播汉阳。社会人科技评论不是社会人去评论科技，而是评论社会与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本期我们又请到了一位嘉宾，然后这位嘉宾呢叫云天外。我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他一开始其实就是在这个我们社会人科技评论的这个组里面的，不过他一直没有空，因为比较忙嘛，所以一直没有空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所以好不容易百忙之中把云天外请了过来，然后一般叫他老云或者叫云桑。那云桑，你自我介绍一下。
嗯，大家好，我的知乎 ID 是云天外。嗯，我们去年的时候就跟汉阳一起在策划这个做社会人科技评论这件事情了。
嗯，
不过我提出社会人这个点的时候和汉阳的点是不太一样的。
对，
我讲社会人是因为很社会。
嗯、对
对 对，汉阳对这个事情有了一个新的提炼，把社会人这三个词提炼到了一个社会人科技评论。这一行字提炼到了更高的高度去，
也不是更高的高度，因为如果高度太低的话，这个节目可能录不了几期就没了。
对，所以说高度更高是一个核心诉求。
都是装的。
对，然后这个忙字嘛，这个心旁一个王，没心了就会忙，所以说这个瞎忙。
你和大家说一下你是做什么的吧。
嗯，是这样的，我是连续两年 AlphaGo 知乎这边的主持人和主策划。
嗯，
也是2017年年底与科大讯飞等一线 AI 公司做走进人工智能的主策划。
嗯，
对，那么我目前成立了一家 AI 平台的教育公司。
那你在现在这家公司之前，你也是在一家数据公司工作，并且也会用到一些 AI。
嗯，对，其实现在没有办法避免去使用 AI 了。
嗯，对，本期我们请老云来呢，主要就是想聊一聊 AI 商业化的一些问题。
嗯，
因为之前你是金融行业从业者，你最开始，
嗯，对，
然后后来到 AI 里面来做很多内容和商业的事情。
嗯，没错。
所以，然后我是做技术的。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两个身份比较互补一些，然后聊一聊 AI 商业化的事情和听众们一起。
嗯，
为什么聊这个事情呢？是因为过去的半年，或者尤其说过去的几个月里面，2到3个月里面，
嗯，
很多人明显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 AI 的热度没有之前那么高了，而且随之而来的就是说所谓的经济寒冬、互联网寒冬，各大公司裁员啊，或者说会发现这个 AI 的工资没有之前那么高了，就是林总发生了很多事儿，导致很多人对 AI 有个看法，就可能觉得 AI 的泡沫破了，然后 AI 这个行业未来是什么样，大家心里也没什么数。所以就想聊一聊，看看我们对此有什么的想法。然后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直观来讲 ，AI 泡沫破了这事儿肯定是对的。就是 AI 现在你说它不是寒冬的，我觉得只能是自机器人，这个肯定是寒冬。你好多人会拿说，你看哪家自动驾驶公司有融到资了来看，但这些都不是在中国融到资的。其实 AI 行业的寒冬，我觉得确实是来了。你觉得呢？
嗯，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就是说 AI 的寒冬是不是已经来了之前，我想先主要讨论两个词。汉阳在前面这段述过程中主要想提到两个词，其中一个词是泡沫破了，
嗯，
另外一个词是热度。
嗯，
对，那么什么是热度，那个什么是泡沫破了，就是泡沫破了好不好，我觉得其实讨论这两个问题，它可以让就是整个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认识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嗯，对，我说所谓的泡沫破了，举一个例子吧。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招人，比如说招机器学习工程师，然后差不多是薪水是可能刚入行的话是2万左右，然后有经验的话可能是2万到3万，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是招不到人的，就是你会发现很难说谁往一个小公司投简历，或者说我们需要主动去找人。到了2018年上半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工资就没有之前那么高了开的，然后但是会发现你在boss 直聘或者拉高发的时候会有人主动开始回你了，一个岗位一个机器学习工程师可能我们一次可能会收到10到20份简历。然后到了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就2018年10月份之后准确来讲，然后再招人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岗位能收到40到50份简历算是比较正常的，有一些甚至我们有一次收到了100多份简历，就是机器学习工程师，有北京的岗位有深圳的岗位。然后那我自己能明显注意到的一点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你发现没什么人你能招得到，就不会有人在社会上公开找工作的，都是你需要一点点去挖，但是挖来的人呢都是有工作经验的人。到后来呢你会发现有很多没有工作经验的学 AI 的人毕业了， 出来，然后他们来找 AI 的工作。那他们其实你如果以三年以上工作经验去卡的话，他们都过不了，他们其实没什么工作经验，最多有一些项目实际经验。再到后来你就发现有一堆转行的人也进来了，那导致这个 AI 市场上会发现人非常非常多。那这个其实就是泡沫的一个代表嘛，我觉得。那我们需要这么多的 AI 工程师吗？我个人表示怀疑，就我不认为我们现在有足够的大的市场能把这些 AI 工程师都消化得掉。但你会发现很多人还是在不断的去学 AI， 然后转行做 AI， 然后出来之后找一份想和 AI 相关的工作，但最终可能比较好的归宿是能找到一个 AI 产品经理，但是想找 AI 这种工程师啊，或者说研究员啊，可能现在就非常难找了。那这个是我觉得泡沫的一个体现，就是有过于多的人去学 AI 了。然后像我们之前有一期请这个蒋老师来聊劝退，他聊劝退学，他又讲到说，那很多学化学、环境、材料、生物的人最后都转去学计算机了。那这批人呢，其实转去学计算机更多的其实就是在学机器学习，因为机器学习实话实说对编程的底子要求没有那么高，对数学的要求可能会高一些，但是你很多时候你会调一些库啊，会调一些包啊，用别的框架就能干这个活了。那所以很多人转行的时候，他首选的，因为这个挣的也多呀，前两年 AI 特别热，然后就去做 AI 去讲这些事儿，然后想的是自己毕业的时候也能起薪就三五万，这不是开玩笑。很多我认识的转行做 AI 的人都认为毕业找个年月薪三五万的工作并不难找，然后但是现在可能他们快毕业了，或者说可能已经毕业了，就会发现这个事情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那这个就是我所谓的泡沫。但你说到爆没爆呢，我觉得它肯定是爆了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找不到工作呀，就是不是所有学 AI 的人都能找到工作。之前是的，就是2017年2016年的时候，你发现你只要是做 AI 的，有一些经验的人都能找到工作。但是现在是不是了？不是所有 AI 公司都能找到工作了。有个 AI 公司甚至在裁员，然后剩下的还在招人的 AI 公司也能有更好的溢价去挑选这些人了。因为以前没有人可以选嘛，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现在属于供大于求了，那好多人就可以开始选了。那这个是我所谓的泡沫和热度降下来的原因。
汉阳主要讨论的这个泡沫的问题呢，是从人才供应上来讲的。其实2017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就聊过这个事情，就是2016年和2017年，就是从业人数的变化是这样的，2017年比2016年的人数多了一倍。那么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整个汉阳一半的人只有一年的从业经历。
是的，而且这一年从业经历不一定是从业一年，可能是实习一年。
对。那么资本角度上怎么去定义什么叫泡沫？一般来讲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以经典的泡沫来讲的话，比如说2008年到2009年次贷危机的时候，大家会说这个当时有很多资产的定价是存在严重的泡沫的。那么这个资产的定价就是说市场的交易价和这个资产的真实的价格有比较大的偏离。那么比如说房子其实已经是只能够市场只能承担得起这个房子值50万美金了，但是呢这个市场上给他标价这个200万美金还在这卖这个房子。那么这溢价出来的150万呢，其实是在透支就是房子未来上涨的空间，
涨价修复。
对，就是说我现在200万买这个房子呢，未来是为了300万脱手的，肯定是这个原因。但是现在房子如果出现掉头向下的这个问题的话，比如说开始出现这个170、160、150，那么这个时候泡沫就会比较严重，因为房子的真实价值比如说是50万美金，那么定价是200万美金的话，那么大家买的这个泡沫的空间是150万美金，为了使它的未来的利润去增值。那么出现掉头向下的情况下，就会去追问真实价格是什么。那追问真实价格的情况下，就会导致泡沫破裂。那么这个情况是说明大家对未来比较悲观了。对，所以说我不认为就是 AI 行业存在泡沫。对， AI 行业现在是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就是说 AI 现在还没有出现定价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人是比平常的情况下是要贵的，但是这些人值不值这个价钱，大家可以看到这价钱是胡乱定的，但这个胡乱定的基础呢是比正常的程序员是高一些的。所以说大家体现出的态度是什么呢？一，比传统的行业程序员呢大家更看重一些，对吧？你会 AI 啊，或者说你至少想尝试 AI， 或者说你努力的学习了 AI 知识，想当 AI 的工程师了，那么我就多给你钱，这是市场的反应。但是结果是这些人和这些公司在过去这两年的时间里面没有很好的存续下来，出现了裁员，找不着工作这些情况。所以说 它和房地产金融出现的这个泡沫危机有点类似的是供过于求。
嗯，
所以说泡沫这个问题以后会不会继续戳下去，就是看 AI 究竟需要多少人。
嗯，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问问题问到 AI 究竟需要多少人，那么如果会出现一个长期下跌的空间，那么这个泡沫会真的会被戳破。
嗯，
那么如果是短期下降的话，我就会倾向于乐观的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认为这个还不是一个泡沫的问题，而是说大家一股脑热，就是说哎你看前面有个专场，然后这个承包商马上十个这个竞标的商就分别这个招了1000个工人去修这个砖房，然后这个砖房又说哎我们现在只要这个100个这个搬砖工人就行了，其他900个马上被解雇了。我觉得还没有到就是整个建筑体系泡沫的问题，也没有造成整个经济的动荡。对，所以说我认为现在肯定是一个非常不好过的时期。对，但是还没有到资本定价这个问题上。
对，你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觉得其实你的话其实分成2点，第一点就是 AI 会不会影响经济，我觉得它肯定不会，因为这个行业非常新。
嗯，
其实它很小，这个行业并没有像我们想那么大，只不过因为它声音比较大。
对，
它声音大或者实际体量。
嗯，
另外一点呢，你的感觉可能是说 AI 的泡沫可能就像是啤酒上面那个泡沫。
嗯，
泡沫破一点，但底下其实还是有酒的。
嗯，
那我的观点可能更悲观，就是说可能泡沫比酒还多。
嗯，
这是我们两个对于寒冬的区别的理解。
嗯，
你觉得我这么说你同意吗？
嗯 ，OK， 这是你的认识。
对，
对，
因为就比如说，我们说 AI 这个事儿，就是 AI 这个词，其实大家聊的很多嘛。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我们在之前2017年做这个活动里面，就是什么是 AI， 对吧？你所有人说 AI 的话，都能说出自己的解释。你看创业者说 AI， 程序员说 AI。记者说 AI， 投资人说 AI， 每个人对他的解释是不一样的。那 AI 是一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什么都能往里装的后果就是说，这个框甚至它什么都没有真正装下来。可能就你看 AI 火了这么久，真正留下来的东西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人脸识别，一个是自动驾驶。除此之外，你很难再想到另外一个非常成功的应用了。这两个成不成功另说，但至少这两个规模做得很大。那你看，像比如说这个自然语言理解有几家公司在做，但是你不会觉得这是个特别大的公司。很多人你和这些说比较有名的公司，他们不会知道的。还有更小众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像是机器人领域、机械臂啊什么的，那其实很多人也不知道。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应该知道这些领域，但是换句话说，就是 AI 代表性的领域其实还就是这么折腾这么久，还就是一个人脸和一个自动驾驶。那你跟一个一般人说 AI 的时候，他就还是想到人脸和自动驾驶。但问题在于，人脸和自动驾驶可都不是新东西。人脸过去很多年前就有了，我记得我小时候2000几年看新闻联播的时候，就在讲新闻联播报道了一个做人脸识别的公司，说这个东西以后能对国家安全产生很重要的帮助，还当时还说能检测笑脸什么的，当时应该是可能用的模式识别，或者说就用了特征点比对。那这个自动驾驶更不用说了，你小时候看这个，就如果你看过《蓝猫淘气三千问》的话，会发现《蓝猫淘气三千问》就已经讲过自动驾驶了。当然那个时候的自动驾驶和人脸识别和我们现在用的技术不一样，但这两个事儿都不是新的事儿。那所以我之所以认为可能泡沫大过实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 AI 行业折腾了这么久，你没有想到哪一个是真正这一次浪潮里新出来的东西。它只是有把老的东西变得更好更好用了，但没有创造出什么新的东西和新的价值。那我觉得公司其实就做两个事儿，一个是就是一家创业公司做两个事儿基本就成了，第一个事儿是创造价值，第二个事儿是收获价值。你创造价值之后收获了价值，你这事儿就成了。像有的公司只创造价值没有收获价值，比如最简单的就是共享单车，摩拜 OFO 创造价值但没有收获价值，对吧？因为做的人太多了。或者像之前的那个社区便利店，或者说像是这个便利货架新零售，创造价值人不一定能收获价值，但好歹还能创造价值。但到 AI 这一波里面，你会发现创造价值的都很少，就是他没有哪些公司说我真正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对于这个社会，我觉得很少。比如你看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你找这个 AI 公司的 PR 稿，看他们的宣传稿，他们特别愿意说自己在一个特别小的点上帮助谁节约了多少时间，对吧？比如说我帮这个锅炉省了多少煤，然后我帮某个检修工每天省了多少时间，这个点非常小，他想说明的是你看 AI 在这种小的细节上能做到很好的事儿。但我觉得这个恰恰反映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他没做什么大事，所以他必须说这个小事。假设你发一个火箭上天上了月球，你肯定会说火箭上月球这个事儿，而不会说这个火箭里的某个螺丝钉你怎么造出来的这个事儿，对吧？那 AI 现在之所以在谈论很多很小的点，就是 AI 在试图 AI 公司和 AI 行业在试图说服这个社会，就 AI 是有用的，没有我们想的这么 因为很多人在质疑 AI 嘛，觉得 AI 没用，他在试图说服别人 AI 是有用的。你看很多小的细节的点，他都能有人用上。但这些小的细节点，你说哪一个能挣多少钱吗？你挣不了多少钱的。对于一家商业公司来讲，你每家公司都是拿着投资人的钱的，你挣不到多少钱。你可能报个科研项目就50-100万，对吧？那这些点都非常小，它也不能泛化，也不能批量生产。那这样的话，其实你这么来看 ，AI 它并没有创造什么新的价值。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 AI 的泡沫大于实际的原因。
嗯，汉阳说了几个问题，一是这个抓的点太精细，另外一个是 AI 现在还没有，也就是说 AI 还没有大规模的商用化，就是说达到一个非常非常高泛化的一个程度。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说提到这个投资人投 AI 公司为主，创造盈利的能力还不够强。
是的，
对。那么，我的看法呢是，如果是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就会到一个比较广的地方去探讨。一是，其实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不断精细化工作的氛围，就是目前的整个经济环境已经是一个不断向精细化运作的范围，那么很多应用场景触及不到的地方，或者说需要 AI 去做的地方，大部分是尽量不需要人来用的地方。比如说我了解到电力检修，比如说这个人脸识别，这个安检，对吧？比如说这些场景，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精细化的一个地方。原来的话呢，一个车站雇5个乘务员，或者6个这个上下班倒一倒，或者说雇大的站雇50-60个人这样去倒一倒，他们去每天是需要付出，比如说8到10个小时去看乘客的脸，或者是对身份证照片这种枯燥的事情。那么一不精确化，二不符合人性。对，人性是什么呢？就是机械枯燥重复性强，对，然后智能又不很高的事情呢，人是倾向于反感的。比如说100个身份证对照前面100个人，这种事情大部分人没有这个耐心去做。那么 AI 做了这件事情是一件很细小的事情，但是它会极大的提升社会的这个安全性建设方面，就是大家的这个安全感。然后所以说
我不觉得它会提升安全感。比如你说最简单的这个例子，
就是说
你人在检票的时候，你现在坐高铁需要拿着你的身份证和你的票同时去扫，这个是比人要慢的。好多人不知道这东西怎么扫，你过一个人要1秒钟的时间，但你看那个你地铁刷卡的时候，刷那个 IC 卡地铁
时间是可以优化的吗？
时间是可以优化的，但是问题在于说它会不会优化。很多时候它布上去它就不会再优化了。那这个时候它对社会我觉得没有产生我们理想中的这个价值。
我倾向于乐观的去看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继续去看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聊了泡沫的观点。
对，
就是刚才我们还提到一个叫做什么是热度。这个汉阳刚才提到是投资人投然后创造盈利的问题，这个和汉阳讨论的热度是应该有关系的。
对，
因为投资人投一个项目倾向于连着媒体的资源一起去，就是宣传自己投的这样一个项目，让媒体去认识到说哦，这个人投了这个项目，然后让民众了解到哦，原来还有这么一个项目会被投资人投这么多钱，对吧？也就是说投的项目越多热度就越高，这是一定的，对吧？
对。
另外还有一种热度是民众主动搜索的量越大，那么它同样也是热度越高，对不对？
对
对。所以说人工智能这个事情的热度呢，其实我一直有关注，就是说只搜索人工智能的，或者搜索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或者搜索人工智能相关应用的，大部分还是从业者和资深从业者。
对，
因为人工智能就好像，我感觉就好像马匹时代的蒸汽机一样，大部分人了解到这个词其实就是猎奇的心态，再去往深去了解是没有动力的。其实我发现有些事情热度一直会很高，比如说有些著名连载小说，这些连载小说的这个百度指数就一直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我对这个热度呢其实也是抱有一个 还好的状态，就是我觉得他现在这个状态呢，大家知道什么是人工智能，或者哪怕不知道人工智能，看到这个词老是提，我觉得就够了。至于说人工智能现在扮演什么角色呢，我是这样看的，就是大家经常使用 AI 赋能这个词，或者是技术赋能这个词。
嗯，
那么赋能这个词说明就是说为它增加活力，添加能量，是一个相当于是原来有一个大屏手机，现在变成更大屏，就原来有一个这个普通键盘，现在变成一块比如说高速的机械键盘，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对从良变优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说站在这个角色上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刚开始。对，然后对，这是我的两个看法吧，就是说行业刚开始，谈泡沫还太早。另外一个就是在精细化，不断精细化，不断深入科技，不断精细化的这个情况下的话，我觉得 AI 只会做越来越精细的场景，比如说它可能将来会帮你每个人更合适的这个挖耳屎啊，或者每个人精确的这个泡泡面，那么每个人精确的这个煮饺子等等，这些、很多人现在已经不愿意去重复体力劳动，但是又常常需要重复的一些有一点精细化的活动。
但是我这一点其实我不太同意你的说法，就是说 AI 是刚起步的行业，这个我同意，就是你不能要求一个刚起步的东西对它要求过多。这个行业现在我觉得它一大问题在于说它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就是你发现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就我们东试一下西试一下，东试一下西试一下，然后这块能有点 AI 能做一堆人糊上去，那块有点 AI 能做一堆人糊上去，就像在人脸火的时候，基本上所有公司在做人脸，然后视频监控分析火的时候，所有公司都在做视频监控，每个地市你都能找到一两家视频监控公司做分析，就做视频监控的。自动驾驶火的时候，所有人都去一窝蜂去做自动驾驶了。自动驾驶公司在中国，我觉得最多的时候可能有100家吧，50到100家。然后新零售火的时候，所有人都去做这个便利店了，所有人都说我这是亚马逊出来的团队，我有亚马逊 Amazon Go 一样的能力，所有人都在这么说。那这个行业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在乱撞嘛。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它和所谓有没有热度，有没有泡沫没关系，关键问题在于这行业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觉得他很多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把这个大家的视角往前去拉，往前拉三百年左右。就是说在这个看，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北美大陆哈，北美大陆我们放到这个17世纪，17世纪这个纽约最早是被荷兰人占领的，它叫做新阿姆斯特丹，没错吧？那么在这个新阿姆斯特丹这个时代的时候呢，这个到美国占领以后，那么这个阶段呢，纽约其实一直经济地位是不如费城的。
对。
那后来纽约通过一件事情以后呢，就是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就是说修了运河。五大湖的运河修到了纽约，直接让纽约的经济和物产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也方便了，西部的资源呢源源不断的运到纽约。那么出现运河狂潮的时候呢，当时在各地想做运河的人呢就变多了。那么很多人一拥而上，就是要修运河。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运河都白修了，或者说修了也没有什么大用处。对。那么这是一类的项目，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有的运河它就是要在关键的地方发挥作用，它成本极大，但是相对来说作用也极大。对，另外需要的钱很多。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大概率是要融资的。对，谁也不会有钱到对
修河自己修，
对，家里自己修条河，
那这个
这个有点夸张了。
对
对。那么我们再反过来再看另外一个案例，就是说美国这个工业，美国的这个大发展的时候呢，就是美国你知道有一个美国铁路里程是很长的。
对，
就是说美国的铁路是股票是曾经是非常高涨的，美国的很多商业大亨都是因为铁路钢材，都是因为钢材铁路发财的。那么钢材呢是铁轨的一个重要原料，火车呢也要用大量的钢铁。那么 我们看到这个一条铁路修火了，很多人跟着修铁路，
嗯，
就暴富了，
嗯。
那么当然是关键的铁路是最赚钱的，但是其他修铁路的人呢也不穷，
嗯。
那么这个事儿呢，我就会想说，它是这个事儿现在是运河还是铁路的问题？所以说，嗯，我看到 AI 可以应用的场景非常非常的多。
嗯，
所以说我认为比如说人脸识别大家一拥而上都来做，那么我觉得一是做出来最快的人会先占着先机，另外一个是从十年角度来看呢，做的最好的人会这个占领市场。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由于互联网和科技公司的这个专利保护啊集中化，那么其他跟着风做的既不够快又不够好的这些公司当然就要完蛋了。所以我认为这是运河类的项目，
嗯，
因为技术嘛，复用性是很强的，你能买 A 公司的东西，我也能买 A 公司的科技，
嗯，
那么谁都能买 A 公司的科技 ，A 公司的科技又最好又最便宜，干嘛不买？
嗯，
对，好。那么铁路型的项目呢，就是相当于是，比如说北京需要，那河北也需要，那么太原需要，那么成都也需要，
嗯，
重庆需要，南京也需要，但是每个地方还需要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团队，
嗯，
那么我觉得这种项目。目前看到的还不够多，
嗯，
对，但是我能够逐渐看到一些。
但是，那我们换句话说，就是 AI 公司，比如说铁路公司是靠铁路挣钱的，运河公司是靠运河挣钱的 ，AI 公司应该是靠技术挣钱的，对吧？比如说，我说我是一家 AI 公司，那我肯定我是靠技术挣钱的。我把这个代码卖给别人，我帮你搭了一套 AI 的平台，做了一套识别，做了个自动驾驶，那我靠这个挣钱，就是靠技术挣钱的公司，我们认为它是 AI 公司。那回到你的例子里面，运河型和铁路型的公司，那就比如你说北京要有的，上海要有，广州要有，深圳要有，这个有很多这样的公司，就我提到这种视频监控的公司，你发现每个地方都有一些专门帮当地政府和警方做公安做这个识别的公司，都是当地的公司。那你觉得这些公司是 AI 公司吗？我觉得不是，他们是资源公司，他只不过是说他有这个资源和这个销售渠道，因为图政府是个很难的销售渠道，就你需要很知道政府需要什么。那这种时候对于你来讲，你知道政府要什么，但是哪种技术实现政府需要，其实你是不管的。但这种时候它不是一个 AI 公司，我觉得他们很多时候其实是一家资源型公司，就是到他手里的资源不叫 AI， 可能叫 AA， 他们这样也能卖出去。那对于真正的 AI 公司来讲，其实更多的还是类似于运河型的项目，就是有一条我的就不再需要一条你的了，比如说像是语音识别。那喀讯飞做了这么久，你会发现百度和阿里腾讯也都在做语音，但是他们很难再超过科大讯飞了，因为有一家就够了呀。我不可能一个手机内置两个语音，对吧？或者说像有些用安卓的手机，它大家会发现它有这个能识别你的这个聊天，再给你推荐广告什么的，这就是三角兽做的嘛。那 OPPO、小米、华为都在用三角兽的，我没记错的话，他们的技术。那他们一般没必要自己做，首先。另外一点是我用了一家，我就没必要再用另外一家了。这个技术我一个手机里只需要一套就可以。啊，那这其实 AI 真正的 AI 公司是更像运河型了，我有一家之后一家独大，我赢者通吃，把这市场都吃了。那如果回到这么来看的话，那我们所谓的一窝蜂式做法，那还有没有意义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浪费资源的，对吧？那你说，比如说自动驾驶，你市面上现在至少能有50家自动驾驶公司，你能数得上名的，能融到资的活在这个全世界，就在中国的话，就至少能有20家，20家也可能不止。那你说中国多少车厂？中国车厂都没这么多，对吧？那我用了一家自动驾驶，我肯定不再用另外一个了，很有可能我会自己做车厂。那我为什么要用你的自动驾驶？那你做自动驾驶意义何在呢？就是为了融资，然后圈钱，一轮一轮，然后上市跑路吗？我觉得很多人实话实说，我觉得他是有这个心态的。但是他不可能，他创业的时候可能不是为了这么做而这么做的，但可能做到最后，他发现就是说，那我就融资融一轮一轮得了，我也不想这么多事儿了。因为大家心里都知道，就是我这个自动驾驶技术，如果我们和别人没有绝对的差别的话。现在的确大家之间，比如你说谷歌还好点，其他家之间我觉得很难有绝对的差别。那我为什么要用你的呢？其实我没什么理由用你的，每家都在说我跑了多少公里路，我多少公里不介入，我在哪个厂区跑过了，我在哪个园区试过了，我在哪个码头试过了，没有任何区别的。那这种时候你会发现 AI 它浪费了很多社会资源，这些资源其实应该投到别的上面，就是它投到另外的领域可能有更大回报，但是一个新领域的确是我同意你说的，一个新领域的确要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会有这种混乱期，但关键是看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多久能把这个混乱期稳定下来。越早稳定下来的话，这个对这个行业肯定是越好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能专心做更多事情。而如果这个局面迟迟稳定不下来，就比如说非常混乱，大家还在一窝蜂无脑的做各种同质化的项目，比如最开始图像识别还是个技术， 到现在图像识别不会不是人啊，你有说哪家公司说自己做不了图像识别吗？不可能。那这种时候你会发现它就被做烂了，不是说这个技术没用了，技术还是很有用，场景也很多，但是作为做这个行的人和公司，你的价值是发挥不出来的了，因为大家都会了。这是我对这个事情的观点和理解。
嗯，汉阳其实站在很高的视角上来看这个问题的，这个怎么个高呢？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就是说，
说我们回去播客就没了，不，没事，我们并不在乎这种事。
嗯，是这样的，就是说，汉阳站在了这个调配资源的角度来讨论 AI 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是从一个宏观和政策的层面在考虑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讨论如果讨论出结果，比如说建设 AI 是在浪费资源的话，那么这个一是需要这个政府来实行决策的，另外这件事情会导致比如说行政禁令啊这些问题，那么这个探讨的层次肯定是超过了我想探讨和能探讨的高度。那么我再回来说这个 AI 公司是否可以被称之为 AI 公司这个话题。其实修运河的公司里面你还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公司承包这个项目，他们叫这个工程队。
嗯，对，
这个铁路公司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基建的公司呢和这个会承包这个工程。那么有些技术公司它其实就像这个工程队和基建队一样，是扛着镐头和厨子，拿着这个标尺水平仪，然后做这些工作的。
嗯，
那么我们一旦发出一条指令，修一条这个2000公里的铁路，那么基建公司接了单子，修好了铁路，他拿技术挣钱，但他不是铁路公司。那么类比于 AI 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你是靠劳动力来赚钱的，就是靠你雇着工程师帮人把事儿做完了，设计的还有技术呢，这样的公司是不叫 AI 公司的。那么 AI 公司呢，我的理解是什么呢？我的理解是它要不就是靠牌照，要么呢就靠渠道。那么这个牌照呢就是专利，渠道呢就是用户量，也就是说能够有足够大用户量的公司就叫做 AI 公司。
那我不太同意一点，就是在于那比如说腾讯也有很大的用户量，但腾讯是 AI 公司吗？腾讯自己我觉得他都不会认为自己是 AI 公司吧，
他没有必要认为自己是 AI 公司，
他只是用了 AI 的公司。
对，他是 AI 赋能的公司，
但他不是 AI 公司。
对，我觉得他可以叫自己是交通公司，但是没必要叫自己是铁路公司。
明白？那你比如说就还拿这个例子来说，那你说比如有牌照的公司，像是视听的牌照，做视频的这些有牌照的公司，有支付牌照的公司，那很多公司为这个牌照他又求而不得嘛，你肯定要跟人合资建立公司合作做很多事儿。那这时候有牌照的那一方，他肯定也不算是用技术挣钱，那我觉得他也不算是，他甚至连用 AI 我觉得都没有用，他只不过是因为有了这个牌照而已，这个壁垒不是技术壁垒，对吧？那你觉得他还是 AI 公司吗？
一，我觉得现在这个新兴阶段定义一家 AI 公司其实是
吃力不讨好。
对，没有意义的，就是定义一家什么公司是不是 AI 公司，既不给这家公司长脸，也不会给这家公司丢脸。对，那么具体是某种方向的 AI 公司呢，那个讨论的倒是简单一些，比如说你是不是一家 AI 教育公司，或者是不是一家 AI 视觉公司，这个事情就很好清楚了，就是说如果你是具体某一个这个细分领域的话，你是 AI 为主，还是这个人力为主，还是说这个牌照为主，还是说用户运营为主，那么这个时候就能够把这个公司的特点体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它就好像是如果我们在讨论是体育公司啊、教育公司啊、还是金融公司啊、房地产公司的时候， AI 公司到不了这个层次，就是它到不了一个行业的层次，但是说你是不是一家 AI 这个风险评测公司，还是一家 AI 这个 AI 跳绳，对吧？ AI 这个AI 蹦跳公司，对吧？那这个地方就能特色了，对吧？你看别人是找一个体育老师说，哎，你给我跳100下，这个前跳150，后跳50，这叫做人力体育公司。如果是个 AI 公司的话呢，可能是一个老师，哎，1000个学生， 十台屏幕，然后分别给不一样的学生发布不一样的指令。你呢，先跳二十下，后跳二十下，再跳十下，再跳二十下。
嗯，
其他人呢再发布各自喜欢的角色，比如说你先跳五下吃口糖，哎，往后跳五下吃个拉面，对，然后再跳八十下。
嗯，
那这就有可能是 AI 公司了。所以说这个 AI 公司呢，所以说我认为，通道、牌照、专利、用户数这四个事情呢，我觉得主要是看服务用户的方式是以什么为主。如果是以 AI 的方式主要服务用户，那么它叫 AI 的公司是大概率的事件。如果不是，那么叫不叫 AI 公司不重要，因为用户感知不到。
是的，是的。
对，所以说在这个《游戏设计的艺术》这本书里面曾经提过一个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在人迹罕至的山里面，也就是说在这个字面下就是没有人啊，没有人就叫人迹罕至，倒下了一棵树。那么这棵树倒下了没有，就是说这个声音它是存在了没有。这个问题听起来挺傻的，就是明明存在了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好像问一条鱼说，哎，一条鱼过来问另一条鱼了，说今天的水怎么样，另外一条鱼就会问你说，哎，什么是水。
嗯，
你在水中从来没有跃出过水面，你就不会感觉到水的存在。
嗯，
那么这个1000公里之外倒了一棵树和你也没有关系。
嗯，
所以说这个论点的延伸下来就是说，那么 AI 这个东西，如果你的用户体验、用户感知是没有必要感知到这个东西的，那么也就没有必要把自己归类到 AI 公司这一部分。
嗯，
但是我认为将来不久的将来 AI 的技术会遍及到各个角落，所以说爱叫不叫啊。
那我觉得其实你这个说法就很有方法论的意思嘛，就是说你如果你想做这个事情，你要想明白你自己要怎么做，但是最终是不是拿这个方法做的，其实你并不太关心。因为假设你想做 AI， 就因为 AI 到处都是，那你要选好自己的想选的那条路。但具体这个东西被人怎么定义，其实你并不太关心嘛，对吧？
嗯，
你的视角和我不一样的点在于，我认为有名有实，就是说这个名和实都很重要。你是认为可以无名但是有实，就他把这个事儿做了，但名字其实什么样是无所谓的。那我之所以在乎名字的问题，是因为一个普通人，比如我们的听众的播客，这个播客的听众，他假设对 AI 是有兴趣的，那他要先弄明白名和实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在谈论 AI 的时候究竟在说什么，对吧？然后再研究这个事情。因为一般我聊一个新领域的时候，我都愿意先看大概。这个大块儿，就这个大概是什么样，这个领域它比如它是一个城堡，我不会先看每块砖，我先把这个城堡长什么样看见，然后再想每块砖往里偏什么。那之所以我讨论这个话题，也是因为我想的就是说，如果这个听众他真的对 AI 感兴趣，那他应该先知道什么是 AI 公司，他再去了解 AI， 对吧？因为如果你是 AI 从业者，其实你可以不用关心这个事儿，就我们公司拿什么东西替客户解决问题，其实我不太在乎，我只要能帮他解决问题就行。但是你如果作为一个旁人来讲呢，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就很重要了。所以这个话涉及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方法论。那我们有很多人不喜欢方法论，有很多人很喜欢方法论，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但是就是顺着方法论的渠道来说，就是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比如说像是这个蔚来，对吧？那去年蔚来上市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吵说蔚来值不值这个价格，蔚来有没有前途，或者说蔚来这个车究竟好不好。那其实这个是一种视角。那另外一种视角，其实我也想分享给大家，其实比较有意思，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蔚来。那如果假设你是投资人，你说你投不投蔚来，那我觉得可以这么来思考这个问题。那第一点就是说，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一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中产阶级汽车品牌，对吧？美国也是，日本也是，德国也是，法国也是，这是必然的。那而且一定是中产阶级汽车品牌，而不是一个非常便宜的品牌。第二点呢，是就是你看这个电动车是技术导向还是执行导向？就电动车的技术需要10到12万个零件，那之前油动车需要40到50万个零件，那电动车把这个技术极大简化了，谁都可以做。那其实一个好的团队，有执行力的团队，迭代2到3次之后做的电动车不会特别差的。那第三点就是，如果你能选好一个这行业内有经验的人，你找他来做这个事情，他有执行力，有行业经验，有行业背景，那他做电动车不会做的特别差的。那蔚来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嘛，对吧？那蔚来这个定位是合适的，然后如果你同意这个方法论，你就发现蔚来的定位是合适的，蔚来的团队是有能力把这个执行力做出来的，迭代2、3次之后做出一辆很好的车的。那蔚来一台卖30到40万，特斯拉一台卖100万左右，Model 3可能会便宜一些，卖50万， 那未来这个定价也是有前途的，因为它的确会比跟 Model 和这个特斯拉有这个价差。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是投资人，你投未来是能找出说服自己的理由的，那这是一种方法论，对吧？或者说像我们看 AI 项目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就是说这个项目一是不是拿必须拿 AI 解决？就是我知道我有这个技术，我会迫不及待想用它，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只需要拿 AI 解决的任务吗？还是说它可以拿别的方法解决，不需要用 AI？ 第二点就是我们说叫遍地都是金子，就是你当你有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觉得遍地都有机会能做，但是有些机会不是你的。然后我们还会再看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做出来之后究竟有没有用？有很多项目就是出个名就得了，但是没什么实用。有时候不能把自己骗进去，自己都觉得这东西真有用，但很多项目其实没什么用的。那这三点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方法论，就是在看 AI 的时候。那如果我们有兴趣进入一个新的行业做 AI 的话，我们其实就看这三点，就是 AI 在里面是不是关键作用，是不用 AI 也能做。就比如说像有的行业，像是电视台，他们用 AI 做这个推荐啊什么的，这些关键点不在于 AI， 在于电视台的人，就电视台的人非常知道他们怎么能拿到客户的这些东西，怎么能把这个数据调过来，怎么算打通这个各个数据库。 AI 不是最关键的， AI 只是一个算法。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又不用 AI 行不行，就是很多项目其实可以不用 AI 的。最后其实就是我像我说的，这个项目就算用了 AI， 你会发现这项目是不是真有用。这可能这个项目必须要用 AI 的，你做完之后发现这个项目就算用了 AI 它也没什么用。那这是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方法论，就是我觉得这个可以是分享给听众的，就是如果你有志于从事 AI， 那你也可以看一看，就是你究竟要从事 AI 的哪一个部分，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真正有用的，是不是真正的你想做的事情。那很多人做 AI 的时候就是稀里糊涂的学了一个 TensorFlow 怎么用，学了一个 Keras 怎么用，但这个事情其实大家都会的，那这不是你的关键竞争力，你的竞争力在哪儿？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儿，你觉得呢？
是，就是说职场是一个讨论的环境。我们可以看到汉阳是汉阳是非常习惯于从政策的角度去展开一个话题的。比如说投未来这件事情，他会先从国家的角度上来投，也就是说其实你比较适合这个代表国家队这个，
倒也不是
投资来看
这个问题。主要是就是时势造英雄，然后英雄造时势嘛。那你历史进程很重要的，你不能不注意历史的进程。
对，但是已经有一汽大众啊，各种各样的汽车品牌在中国了。就是说，你实际上是在赌为什么是未来这件事儿。
对，
但是却先给了一个定义，说一定要有一个中产车。但其实中国不是没有中产阶级的车，其实红旗啊，
红旗肯定不算中产阶级的车。
还有这个比亚迪，红旗的新车并不贵啊，
并不贵，但是它不算中产阶级品牌。我们说到的比亚迪也不算，比亚迪是近两年上来的，但是比亚迪不算是一个中产阶级品牌，我认为。
OK， 那这个定义上稍有分歧。
中产阶级品牌，比如说其实是类似于宝马和奔驰这样的品牌，就是它有三系、C 级这种入门级，这个开始，这个算是我们定义的中产阶级品牌。
哦。
那
比亚迪，我心里面想的土豪潮牌。
哦，对，那再往上一层的肯定就是说像是劳斯莱斯这样的嘛，但是它到不了这个级别。
OK， 好的，那我们再来说，就是说认识这个方法论的问题，就是我非常关注，站在什么视角来看问题，这是一点。汉阳呢就非常注重从历史的角度上来展开话题，对吧？而且尤其就是对于自己这个国家，自己这个民族，那么需要什么产业，然后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问题。OK， 那么我们再来看，就是说职场，那我们我一般看的可能稍微那么我就应该从一个更小的范围来聊这个事儿。比如说我先从一个非常奇怪的角度来聊这个事儿哈。比如说我们从这个职场和商业场对比来聊 AI 这个事儿，怎么讲呢？比如说我们在职场的时候呢，会发现的是资历啊，关系啊，或者收入待遇啊，或者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你站在这个商业版图上来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发现呢，就其实只有一条，就是用户需求。那么接下来用户需求我们讨论的就是如何满足用户需求这一个问题。
对，
对吧？那么如何满足用户需求呢？为什么要和职场这个事情联系在一起聊呢？就是因为，职场早期的人呢是重视技术、重视知识大于经验。 经验多的人呢，就是重视经验大于知识。
嗯，
对吧？
对
对，那我和汉阳都属于是，
我属于一半一半，
都属于早期，对吧？
对，
都属于早期创业者。那么经验和知识都属于是还在定位中的状态。
对。
那么我倾向于呢，慢慢慢慢的认知于这个经验的重要性。
嗯，
就是很多用户的需求呢，其实，有很多人认为用 A 应该用 AI 来解决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方法。
嗯，
这就是变成了，这就把一件事情从商业战场拖到了职业场。
嗯。
我觉得如果有想法和做法把一件问题从一个非常好的领域拖到了一个非常没意思的领域，
嗯，
那么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做事的方法。
嗯，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人就是在处理自己不想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推给人说啊，那你做个 AI 来把这个事情搞定吧。
嗯，
但是实际上AI 它是执行人的一台机器，它终究是一台机器或者算法。
嗯，
影响这个机器输出的东西呢，是你的目的。
嗯，
就是说，我认为那个使用 AI、研究 AI 商业化离不开的一点是要始终明白自己想干什么。
嗯，
那也就是说，始终要明白用户今天需要什么，明天需要什么，今年需要什么，
嗯、
或者明年可能需要什么。
嗯，
那么如果是围绕这个展开的，那么我们会分一层一层一层，现在需要什么，最终要需要什么。那么我们可以像巴菲特一样列一个25个事情的清单。
嗯，
25个事情都是你想做的。
嗯，
但是你要找出5件是最想做的。
嗯，
那么一开始这个阶段你应该努力的做好这5件事情，全力的去不碰另外的20件事情。
是的是的。
对。那么一个是置，一个是放，一个是放开自己的手脚做好这5件事，一个是制住自己的手脚不要做那另外20件事情。其实用 AI 商业化这件事情和投资也好和做事也好本质上没有区别，
嗯，
并不会因为它加了一个高科技的外壳，就显得我们应该用一个未知的方法论去面对这件事情，
嗯，
或者过分的高看这个技术在其中会发挥的作用，
嗯，
对，我认为，大部分公司的核心点还是来自于把用户服务好，
嗯，
那么这个服务如果是冷冰冰的机器，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违背人性的。
嗯，
对，我认为正是因为有人性的存在，才有服务的价值。那么这个人性脱离开人究竟还有多少价值，其实大家都可以反复自己问自己思考。对对，所以说我认为认识 AI 了解 AI 行业一定要反复不断的去研究理解什么是人性，研究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那么原来有一些反人性的东西，比如说反复不断的抄写啊，或者这些东西它是不是用 AI 代替了以后真的能产生价值。
嗯，
对。那么还有一些事情就是说我们可以放开自己的想象去想，说有什么事情一旦是能够由机器替代的话，你会极大的感觉到解放。那么我认为只要敢想，其实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会看到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你这个思想挺进步主义的，就是觉得未来无所不能，对吧？
对。
但是有些事情 AI 它很难做到，但是我同意你说的，就是说但你要敢想，你要试一试，你要连试都不试，你肯定没资格说他能不能做到。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说我认为 AI 它是一个解放想象力的翅膀，它同时是一个解放人性、研究人性就是一个重大的关口。
嗯，
也就是说 AI 能够让我们不再去关注于怎么样做的像机器一样，
嗯，
而是怎么样让自己活得更像一个人。
对，这点我同意。
那么活得怎么样能够更像一个人，把人的品格性格这股执着能够拿得出来， 那么我相信这个是必然会存在的。对，那么这是我的观点。
哦，你刚才说的，你说的挺深的，但是我怀疑不是所有人都能同意你的想法。
嗯，
如果有听众要是觉得我们谁说的不对的话，你可以同意我，也可以同意老云，或者说你可以谁都不同意，这都没问题，讨论嘛。你也可以在微信、知乎这个直接找到老云，我会把他知乎链接放到 show notes 里面，你也可以直接找我来讨论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本身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嘛。我觉得现在能讨论，两年之后还能讨论，这个东西不是说现在讨论完之后以后就讨论不了的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老云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你有什么其他最后还想说的吗？
嗯，希望大家可以越来越社会，嗯，希望大家可以越来越
像个人，对吧？
对，因为也就是说，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活得越来越有一种天性。对，能够找到自己的天性，能够顺着自己的直觉，能够打开自己的想象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希望的来源，也是这个活着的目的。嗯，好，谢谢大家。
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社会人科技评论。